对不对？就是心的同一个本质所显现的嘛，对不对？而奢摩他也就是见这一念无间心嘛，所以本来就是没有差异的。这个是就体来说，请旁边写一下，就体来说，就体来说，毗婆舍那跟奢摩他是非有异的。为什么？同一于心，对不对？奢摩他一心观察无分别影像，对不对？毗婆舍那一于心观察有分别影像，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佛又说非无异呢？你已经讲了非有异，表示说体相同啊。可是他说，虽然体同，可是怎么样？相用有别异，对不对？于是他说，非无异，也不能说是没有差别啊，有差别的啊，对不对？镜子跟镜体，镜体是光明的啊，对不对？镜体所显的影像有黑白有颜色啊，对不对？从相上就不一样，从作用也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呢，体虽无二，相用有别，就是这段话如果用法句来解释，就这个意思啊。体显现无二，可是相用却怎么样？似相似有分别，好像有分别，可是其实没有真正的分别，因为体是一嘛，对不对？分别是在我们的心呢，啊，分别是在我们的心呢。好，接着下来2328页，进一步呢，他就说了：世尊，诸毗婆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啊，这个影像到底跟这个能见这个影像的这一念心呢，跟此心呢，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呢？那既然毗婆舍那的所行影像不离此心，那么请问所行的影像跟这一念心到底有差别还是没差别呢？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呢，是进一步去抉择前面的微言大义，对不对？因为前面还是说依于心，依于心。是说有一个影像，然后依在心，影像跟心是两件事。莫学前面已经跟各位解释了，那是我解释了，这边是佛自说的因缘。你既然说所行影像依心而现，我就要问了，那么影像跟这一个心到底是有别体可得还是无别体可得？所以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呢？舍人子，当言无意，很肯定的讲，对不对？体性无别啊，体性无别啊，很肯定的讲，何以故？为什么？有彼影像为是事故，就是我们前面的结论，就是前面这个结论。你应当要明白而清楚的现见，影像就是事，事就是显现影像的体，就这么简单。而这个事本身也是一个一他起相，也是一个原生法，一个四大为本质，对不对？一个四大为本质，而和合成熟所显现的作用，只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以这个作用为那个事的本体，所以他说：“彼影像为是事。”善男子，我说“为是事”的意思是说，凡一切事的所缘境为事所现，啊，加上一切事所缘的一切境界为是事所现的，就是不离事。不离开事，别有本质可得。所以事所缘的影像，就跟心同一个本质，同一个体性。这就是事所缘，为事所现。这个就是告诉你，能观所观体一如嘛，没有二体，没有两件事情，没有能所对立，只是见相你别分而已，对不对？你自己在做分别。所以我们所依的一切根生器界，是你自己的分别，如做大梦，如梦中的你跟山河大地都是你的心所变现的一样。可是今天我们就很难体会，很难认同。我们今天明明白白，我就是醒着，捏这个肉会痛嘛，我明明还是醒着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我就告诉你没有这些两种分别呢？这个是心所依，我还同意你说山河大地是我的心，对不对？ 你把它打烂了，我心里也不会痛，对不对？可是我就问了，我如果共业掐，为什么你都会听啊？表示是不是你的心，那还要看你动不动贪嗔嘛，对不对？你动不动心嘛，所以他不理你的心嘛，你心动之处就是你嘛，对不对？你在哪里会心动，哪里就是你的我或者是我所，就是这样。 你心能动的那个范围啊，所行的那个范围，你就是被这个范围拘碍住了。啊，你就想讲，这玩弄，那要怎样呢？我就想较大嘞。讲这语句，这语句偷偷是我的，对对，可以。可是你没有本事嘛，对不对？你做这样的行为，你没有本事，你连现前这一念心都把握不住，不要散乱。叫你一刻钟不散乱，你都没法度，对不对？你怎么样能够容纳十法界？你也是按你讲，根本做不到吗？对不对？体性上、理论上是做得到，可是你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一直一定要修止观，对不对？好，世尊，若彼所行影像集于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念此心？如果体性无别，那么为什么会有个能分别跟所分别呢？为什么有个能见心跟所见的影像呢？就问这个事情，这问题很合理嘛，对不对？因为这是我的真实感觉嘛，梦中不离我的梦心，就有我跟境界，对不对？我就问你了，那么如果这个不离你的心，那为什么你梦中会以你的心见你的心呢？道理是一样嘛，道理是一样嘛。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今天醒着醒着，我只是实在是很难明白为什么能分别所分别不二。我只能举一个例子，举梦的例子，对不对？举这个海市蜃楼的例子，举水月的例子，举这个炫逸人的例子，举这个鼓响的例子，对不对？所以依他起相有十种譬喻，我们四大圣论学习的时候有这样子。你去这样子学习，你就是要了解这一切的能分别所分别其实是不二，所以他就告诉你，你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分别所分别。分别是你的心，所分别也是你的心，所以实在说啊，无有少法，能见少法是实相，有心去取心相，这是颠倒觉，了解吧？你如果一直不断的坚决认为有我的心去取我的心相，这个叫做颠倒觉。而实在是真的实相是什么？真的实相是什么？没有你以为的那样子的分别。因为你所见的只是你分别二分的相，而没有真实的分别。然即此心如是生时，当我这个心加个心加个四心，或者是分别心，或者虚妄分别心，心的旁边请解虚妄分别四个字。当这个虚妄分别因缘成熟的时候，就像那个镜子的镜体啊，被工人造作成熟的时候，它就可以现所有跟它相应的影像。所以那个影像加两个字相应，当镜体被合成熟的时候，就是心如是生时。当心能够产生像镜体一样能照的功用的时候，它立刻不假思维哦，不是说镜体合一段时间之后它才能照，不是，镜体一旦合刚刚一成熟，作用能显现的时候，它就能照，对不对？虚妄分别心如是生时，影像就如是同时显现，其中无间啊，没有间隔可断哦。不是先生心再生影像，不是，心跟影像就在这个心的本质合成熟的那一刹那同时成就，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影像是同时成就的。善男子，如意善淫清净净面，以直为缘，还见本质。所以呢，你以净体这个本质为缘呢，于上显现那个影像，所以你见了半天能分别所分别的影像，无非都还是只是见到什么净体的四大本质而已。你没有离开净体的四大本质之外，别有影像的本质可得。你要这样子体会，你要真实这样的观察，这就是以直为缘，还见本质的意思。所以他底下就世尊为我们解释了，以直为缘，还见本质是什么意思呢？冒号，就是所谓我今见于影像，就是见到镜体里面所现的影像，只是镜体所现的差别。然而怎么样离开镜体的本质，离开四心的本质之外，别有所行影像，好像有另外镜体本质之外的影像而有显现。于是说如是此心生时，相似有意，把相似圈起来，有意圈起来。相似就告诉你不是一嘛， 对不对？因为它的相有别嘛，对不对？那么因为相有别，于是我就觉得它的体有别嘛，对不对？就觉得有一体可得，这就是颠倒觉，这就是颠倒见。所以当如是净体这样的造物显现影像的时候，就相似别有本质的影像所显现，于是你就会认以为有一个相似一体的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而这后文就告诉你，这一个所行影像你以为有一体可得，这种分析其实是你的颠倒觉。底下就为你解释，世尊，若诸有情自性而住，自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加以曲解，我也没有什么成见啊，你看我今天明明见三个大地啊，明明就是有嘛，这叫自性而住。自性而住就是不加以扭曲啊，就顺着我的本职能，我现在我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为什么这个自性旁边写写虚妄分别性，这个自性我一直讲，自性有两种，一种是真如自性，一种是虚妄分别性。这里所指的自性是虚妄分别性。当我顺着自己的虚妄分别性而住在一切境界缘色等心所行影像这样的分别的时候呢，这个所行的影像到底跟这个心有别异吗？也没有差别吗？世尊就为慈氏菩萨说，善男子，亦无有异，跟我前文所告诉你的道理一样。前文是跟你讲在止观当中，止观的能分别心跟所分别的心相其实是没有别异的。你初定了以后，你顺着你的虚妄分别性所见到一切境界的影像，跟你的这一念心其实也是没有别异体的。如果你觉得有别的异体可得，那都是颠倒觉，对不对？这时候你马上就会出来 prove me， 证明我为什么我明明现在是醒着，你为什么说我是颠倒，对不对？你是证明干单呢、啊？况你的网膜都知道了，你网膜所现的相都是颠倒的 你为什么现在见到的相都是正的，对不对？所以不用跟你讲法义，光是物理现象都显现颠倒，何况圣义，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圣义跟世俗不二的。圣义告诉你，现在这样子的状态就叫颠倒，世俗这个现象也显现颠倒吗？不是吗？对不对？明明声音从耳朵进来，光波从眼睛进来，我就可以把六种感官的觉受统合的一个本体的感觉，对不对？谁来做统合的？明明是六种感官嘛，为什么会把六种感官统合成一种感官呢？那个一合相是怎么生的呢？是生在眼呢？生在耳呢？生在鼻呢？生在六种感官的何处呢？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每一种感官都能生的话，那不是应该有六种所觉，你应该看到破碎的相才对啊。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相都是 smooth， 对不对？一合相，不是像积木一样拼贴的东西，不是打了马赛克的境界，不是这样子。由此可以证明，明明就是颠倒，对不对？我不要跟你讲法义的圣义，我跟你讲物理的世俗地都显现颠倒，何况圣意。诸渔夫由颠倒觉，颠倒觉就是这样的虚妄妄想，于诸影像不能如实知为是事，就是不能够了这个真如，不能了这个道理，所以你才会做颠倒觉。而这个东西不是你生来就会的，这个道理啊，一切影像为是事，这个道理不是你生来就会的。你如果不读解释密经，不读唯识经论，你怎么会知道？就像你不读中论，你也不知道缘起性空道理一样啊，对不对？这些道理都不是你天生就会的，你要依止于善知识这样来学习。因为我们不懂这个真如，不懂这个道理，于是我们对这个六根所触对境界的颠倒觉产生这样子的颠倒解。颠倒觉就是有能所的对立，颠倒解就是把无常苦空无我的实相解成常乐我净，懂吗？前面颠倒觉是指感官，后面的颠倒解是指知见。不晓得我们自心见自心相，体无别异，而我们见有对立，这是颠倒觉。有颠倒觉当中又妄生知见，妄生什么？妄生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知见。好，这个两边激风，这好像跟这个世尊在 辩证一样，进一步就马上问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毗婆舍那？圣人子若相续作意，唯是为心相。这两个字要画下来。那你如果只是专精相续思维心所显现的影像，这个就叫做一向修毗婆舍那，这只是定义的哈。那么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什么他？善男子，若相续作意，唯是为无间心。无间心为什么？因为他相续宛然有三际分别，可是三际心中间根本不能隔开，于是说这一念心的特性叫做无间心。这个心啊，相续如瀑流，无断无尽，对不对？无断无尽，你不能分割的，不能说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际心根本连成一气，只是我们今天用名言说有分别而已。世尊，其何当言菩萨色摩他毗婆舍那和合俱转，就是双运转道。佛就为持持菩萨定义说：善男子，若正思维心一尽性，好，出来了。正定的第二个标准，前面讲要依止身心清安，有没有发现？前文在哪里？前文在23、27页，一定要依止于什么？身心安。如果未得身心清安，就不叫做正定正观，对不对？所以表示身心安是得到正定正观的第一个要件。好，这边点出第二个要件，你一定要能够如实通达，由此显现心一尽性的道理。那心一尽性当然只是个名词啦，后文当然还是要定义什么叫心一尽性嘛。好，所以当你能够把色摩他跟毗婆舍那这二道和合俱转的时候呢，才是我们的目标啊。善男子，这个目标的达成就叫做正思维心一尽性，这个就叫做正定，也叫做正观。好，底下是注解前面的法相。前面呢动用到三个法相，第一个心相，第二个无间心，第三个心一尽性，把这三个词画下来，后文分别做解释。第一个跟我们注解何谓心相。好，这些定义都很经典啊，各位一定要记住啊。什么叫做心相？心相善男子，所谓生三摩地，就是你定心当中所行，就是所生出来的有分别影像。由此知道，这里的有分别影像已经不是名句文了，已经不是名句文了，这个时候所生起的影像就叫做自性差别想，请在旁边写一下。这个时候你是在名句文上面生出自性差别想，你就会在心里面明白，哦，什么是这个法的自性，什么是这个法的差别种种，对不对？你心会生出这种认识。所以在色大众能称这个东西叫什么？是法是义，有见一言，用这样子显现在心里面。因为名句文不能入心，对不对？明记文只是物理的白纸黑字，你一定会经过一个相应转换的过程啊，把它 compile， 把它翻译成你的心的密码，对不对？那个密码呢，我们称为叫什么？称为叫做自性差别想。本来明是要称一个生灭的因缘相，可是于我的心中就会假立自性差别想。所以唯识观就是要叫你观明是自性差别，对不对？明只是假立，明只是明，是只是是，自性差别为你的心所假立，别无本质可得，对不对？由此可以知道，遍地所执无所有不可得，显现毕竟空，对不对？所以于中你所生出来的我见应当都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自心的妄见，对不对？这我讲多了啦齁，你们，我只是帮助各位把过去所有的东西要整理起来啊。好，这个叫心相。心相就是把名句文转换成内心当中一种有分别的影像想。所以在28卷那里就定义了何为有分别影像。那里时候就是讲同分所缘，对不对？啊，同分所缘，同分所缘就是不跟你讲不是名句文，可是跟它很类似，对不对？意义相同，可是是心的相，不是名句文， 不是明句文，你把明句文翻译成一种新的自信差别分别的影像，用这样子细念在心，那个东西叫做心相。那什么叫无间心呢？无间心就是远比影像心，圆前面加个能源，那个能源念前面那个有分别影像的那个心，好，那个心就是奢摩他的所缘境，那个所缘境就是无分别所缘境是，那个无分别所缘境是就是那一念能分别影像的心，那个心三际显现中间不能间断，于是叫做无间心，对不对？你观察无间，于是无间心旁边也写就叫做一心。为什么？心不能分割嘛，心横转如瀑流嘛，抽刀断水水更流，水就是一直不断的相续流转，中间根本没有办法分断，对不对？所以一相所谓无相，不能分别，不能分别什么？不能分别三际，三际只是你依托名言而有三际，离开名言心哪有三际？心连成一片，心连成一片。我有一次到泰国去，那个时候我去开拓业务，然后呢泰国那边的向导啊导游啊就跟我们讲，听说你们台湾常常堵车啊，我说堵车啊，上下班一定堵车，一天堵两次。他说我们泰国比你好，我们泰国一天只堵一次，从头到尾堵到头，对不对？啊，你们堵一次的比较赢呢，堵两次的比较赢，就是这样。就像我指钟也一样，一个钟，钟滴滴滴行，可是永远都没准，对不对？一直追着那个正确的时间在走走走，可是永远都没有准。可是那个坏掉的钟，一天会准两次。由此可以知道，数量不是真实的东西，哈、哦，这都是我们名言的分别。那个作用才是我们要用的部分，啊，那个作用才是我们要用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无间心其实又就叫做无一心嘛，因为心根本没有办法做三际分别，它显现相续无间而转，根本没有办法令它断，令它尽，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对不对？要没有就没有，要有就全部都一直在不断流转，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显现。这样子能源的心我们称它为无间心，也是我们后面所修的一心，就是这个心。那接着 第三个定义，什么叫心一净性呢？好，善男子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为是其事，这是通达第一个道理，知道心所现的一切的影像都是心取明句文而分别出来的自信想跟差别想，都是你的想法嘛，对不对？带在你的心上面的想法嘛，为是事嘛，都是你虚妄分别出来的嘛。好，进一步再分别，通达此矣，能够了解一切三摩地心所现的影像都是事所变现的之外呢，进一步再去视为七种真如，对不对？进一步再视为七种真如，而七种真如的思维的目的就告诉你嘛，事只是依他所起，别无自性，对不对？只是依他原力故生啊，没有另外的自信有生啊，既然没有生就没有灭啊，所以他的自信就显现涅槃啊，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正半天就要懂这个东西嘛，说起来好像很懂很明白齁、哦、成就圣人好像很简单，对不对？我们今天读经那样的明白要花点功夫了，可是问题是对到境界你要能够明白啊，对不对？对到境界一念不明白，那又当凡夫去了嘛，对不对？又当凡夫去了嘛。好好，这个就是这样子，通达两件事情，通达一切影像都只是心，第二个通达这一念心也不过就是依他原力故生，他只是依他起相，其中我们以为的那个自信只是名言，其实根本无所有不可得，他只是生灭变化，对不对？好，由此这样子了解一切法的如性，用这样子遣除对于事性的虚妄我执跟法执，这就是心一净性的目的。所以心一净性不只是专注，不只是心专注在一个境界上面，那个叫做心一净，可是要心一净要如其性，有没有多那个性质？心一净性，你心所缘的净如其性，就是这个意思。净跟性是一如的，是无分别的。 你用这个如性当作你的智慧来观察一切的境界，所以这个叫做静智，对不对？般若经就是讲这个是静智啊，好像境界跟智慧能观跟所观似乎有分别，可是我们今天就告诉你，能分别所分别为是事变，了解这一切都是事，能分别是事，无所分别也是事，以后再用七种真如的道理去思维无二设立的道理，对不对？好，按照前面的四分进一步一步一步去了解。于是底下又进一步说，世尊，毗婆僧那，凡有几种善男子，略有三种，一者有相毗婆僧那，二者寻求毗婆僧那，三者视察毗婆僧那。第一个先解释什么叫做有相毗婆僧那，为纯思维三摩地所行有分别影像毗婆僧那，这是总说色底下的两种，色底下的两种。我如果单单只是视为三摩地心所生的自信分别想、自信差别想，那么这样子就叫做有相毗婆僧那。而有相毗婆僧那又分作寻求毗婆僧那跟视察毗婆僧那。啊，这边没有分别哈，你从以下的文就知道了。那么既然我们的毗婆僧那是依着名句文起新的自信想跟差别想，所以一定要依法嘛。所以底下就说了，什么叫做寻求毗婆僧那？为由会故，由我们的简则会啊，于一切名句文当中，就是片于比比未善结了，就是还没有理解其意的，结了什么？结了其意。对他的真实意还没有理解的一切名句文当中，为了要能够善了其意故呢，烁烁的作意思维，这样子来修毗婆僧那，就叫做寻求毗婆僧那，对不对？寻求就是做观啊，就是特意啊，刻意啊，刻意去专注思维那件事情。于是你今天要做观，一定要取自己的所缘境来观察、来思维、来相续，对不对？不能够任心念这样来来去去，回来回去啊，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刻意的找一个道理来思维，用这个道理来关照你的心的生灭，不是中间没有道理，而只是观察你的生灭相。你如果没有学过文思修的法义法，你根本不能够去观察分析你所见的生灭相，对不对？不是只是观察你的生灭相，作意你的生灭相而已，那个就是静止打妄想，就坐着打妄想。你要做静虑，一定要有文思修的道理，拿这个道理来照料生灭的心相，对不对？这个才叫止观。所以墨学才会讲，我听到很多以为在教阿含道止观的人，其实都在修止而已，都在修止而已，根本没有在修观啊，因为他只是一直不断的专注思维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受，只是这样，这其实只是止而已。那他以为他观到缘起，他缘起根本从阿含经学来的，都是一堆阿含经的道理而已啊。真实跟圣意止观其实是有距离的，在这边就告诉你了。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名句文的法跟你生灭的五蕴的相这所知识印证去印证，真实去印证，这个叫做未善结了，懂吗？不只是对于法那个名字怎么解释还不知道，不只是这样子，你还不知道，你根本不能观呢、啊。稍稍有点知道了，可是拿来体会你的五蕴身心，没有办法明白它是什么，这个叫做未善结了。那未善结了就要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练习嘛，这叫初想。你还没有结了生灭相的，这叫初想。好，进一步2330页。那么如果你已经结了，哦，它就是这样子，于这个时候呢会有光明念会出现。一旦你发起善结了相的时候，一定会有光明相会出现，那种明白的感觉，哦，我终于知道。可是记住，要知道凡有所得毕竟还是妄想，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你可以明白这是一种我有一点误触的感觉，可是永远还要提醒自己不能以傻为主，不能就停在这种之间上头，对不对？要烁烁的长期怎么样视察，就是能够于彼彼以善结了一切法中未善正得即解脱故，这是目的。什么叫做即解脱？旁边就定义叫做所作成办，就是能够对境界，能够对你的粗重烦恼能够转移，能够不升起烦恼的系缚，对不对？这叫做所作成办。 为了要能够对境界得到免疫，为了要得到烦恼的免疫，于是你要烁烁思维这个道理，知道它一切是无常苦我，于是你要空掉你的自心见，证入一切法无我的真如，这个叫做作意思维毗婆僧啊。为了这样的事情，你还一直不断去视察其意，对不对？视察其意，所以寻求是取彼相状，视察是审地推求，有没有？取什么相状？取他的自相，把他的法相所说的那一个五蕴的自相要如实了知，知道哦，原来他就是这个。那进一步的再去怎么样？审地推求，推求什么？推求无常苦无我，缘起无作者无受者的无我真如，这样子去善解了。世尊，是什么他凡有几种？善男子，即有随彼无间心故，当知此中亦有三种。就随着前面的毗婆舍那有三种，色摩他也有三种，因为色摩他是能观心嘛，对不对？所观有有相分作寻求跟视察，那能观有相寻求视察的心相的那一念心，就叫做这三种色摩他。这个简单。另外还有八种色摩他，就是从初禅到非想非非想处定，总共有四禅八定。有八种，各个有一种色摩他故，所以他说有八种色摩他。另外还有四种色摩他，是四种定，就叫慈悲喜舍这四梵啊，四种梵想啊，四种无量想啊，这是梵天的修行啊，四种无量心，慈悲喜舍它也是定哈，它也是定。那么各个有一种色摩他故，于是这里就是讲十二门禅，从四禅八定加上四无量心。好，接着他又定义依法不依法。世尊，如说依法色摩他毗婆舍那，复说不依法色摩他毗婆舍那，云何名为依法？云何复名不依法？善男子，若随所受所思法相，对于你今天这时候加个法相，就表示它已经不是名句文。依着法所生出来的心相，就叫做法相。依着名句文于心中自信差别所生出来的心相，就叫做法相。由法相当中进一步能够明白它的世俗地跟圣义地，这叫做义。所以义就是世俗圣义二地，对它所显现的那个真理叫做义。于其义得色摩他毗婆舍那，名为依法。如果对于你自己所受持善所思维的法相而能够得其义，这个叫做依法。如果你不带所受所思所有法相，但依止于他是善知识所教授教界的直观，而于其义得色摩他毗婆舍那，这种人叫做依法啊，不是不依法。那教导我们学什么东西呢？学后面这些东西。所以不管是依法或不依法，都是要学底下，而不是说只有不依法才学底下这个东西哈。所以底下那个所谓是通前面两种依法跟不依法，不管你依法自己学，或者是不依法来随善知识学，都要学习什么？观察身是轻于龙难等的不净相，然后观察受是苦，观察心是无常，观察一切法是无我。底下就是讲这四念住，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要观察什么，用依法跟不依法这两个管道去学习四念住。就是位于轻于及龙难等等，或一切行皆是无常，或诸行苦，或一切法皆无我，或复毕竟啊，或复涅盘毕竟即尽，如是等类色摩他毗婆舍那，名为不依法。有一执法得色摩他毗婆舍那故，我施设彼为随法行菩萨。这种菩萨是立根性，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自己在经教当中受持思维而得色摩他跟毗婆舍那，这种人叫法行人啊，随法行者。由不依法，就是依止善知识学习四念处的人而能够得到色摩他毗婆舍那的，我施设彼为随性行者。此类的菩萨行者是顿根性啊，是顿根性。好，我们这边不做分别啊。底下世尊，如说缘别法色摩他毗婆舍那，复说缘种法色摩他毗婆舍那。 这告诉我们要学习色目他毗婆舍那的前后次第，先从别法修，再入总法修。啊，这背后显现这个道理哈。那么什么叫做原别法修色目他毗婆舍那？那么什么又叫做原总法修色目他毗婆舍那呢？善男子，若诸菩萨源于个别契经等法，就是比如说你受持一部经，你受持阿弥陀经，你就要能够学习阿弥陀经，比如说是跟着偶一大师的要解来了解念佛法要是什么。如果你根据观经十六观经，你就要学习十六观经要怎么样能够修这个九品，对不对？九品往生的直观。那么你依着每一部经，都有每一部经所告诉你的道理跟方法，对不对？都有它的皈依境，都有它的所缘境。那你要先从一部经下手去怎么样？去受持思维，透过我们前面所谓的闻思修入三摩地，这边讲成说于如所受所思维法，就名句文这样子来修色目他毗婆舍那，这样子的行者是名为原别法修色目他毗婆舍那，对不对？好，如果你这样搞通了以后，搞通了以后要能够得到正定，然后呢正定就是要得到身心清安，然后呢又要能够证得心一净性，就是要能够得到正观，对不对？要得到这样子地步，这个叫做原别法修色目他毗婆舍那。如果这样成功了，你就要开始扩大所缘，所以请在二三三二页天原总法色目他毗婆舍那旁边就写四个字扩大所缘，进一步再把你的所知识，再把你的所缘境扩大。为什么要扩大？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尽所有性，怎么样？如所有性，遍寻一切的所知识，遍观一切的所缘境，都应可这个道理，于是你才可以信心满满的知道这个道理是真理嘛，对不对？不然你只有同意我这样的经所得到的量是真理，那别人跟我的理解不一样，别人就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告诉你，你学半天就学我所而已。所以你原别法修以后，进一步要开始进一步提升扩大所缘，进一步要变成原种法修，要熄灭一切经差别的圣解，知道一切经都是什么一个法位，对不对？都是一个法位，都要应可是圣地，这样才有办法得到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对不对？知道五蕴之外没有一合相的我，知道一切能生无非借处，知道一切法无非有为无为，此外没有别的，对不对？知道一切法都摄入什么？摄入四圣地。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遍寻是一切法，遍证实一切如性四圣地的道理，你就不能够迷信说哎呀这个正量是对的哦。大乘告诉你，你的正量不能以少为主，你要一门深入，进一步要怎么样？扩大所缘，开始遍寻思而得到无分别的无漏现观，这个地步。为什么？因为我们发起无上正等觉愿，因为众生的根器八万四千，法门就必须八万四千，我们必须遍学一切无量方便善巧的智慧，唯愿度众生无障碍，对不对？度众生有碍相叫做所知障，于境界能够解脱，这个叫做什么？烦恼障，对不对？障碍这个道理的叫做烦恼障。所以你今天为什么要扩大所缘，遍寻是一切道理，而不是拿着一部经说我这个经所说的才是道理，其他经都是废话，这是麻烦了，这是麻烦了。好，我昨天听妙老的讲经，妙老就开始在那边担心了，你如果不相信大乘是佛说，你至少好好把你的阿含道子观修好，千万不要再去讲别人，因为你根本没有学过别的东西嘛，对不对？你有什么资格讲大乘非佛说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道理是这样子，我们学佛学半天就是要修学这个无增三昧习诸一切细论，为什么？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度一切众生嘛。可是问题二乘人没这个习惯，没这个性相，没这个发心嘛，所以根本不要他，只要身心能够得到解脱烦恼的本事，他说我这个道理我这个方法是最对的，对不对？他哪管别人的道理能不能得到这个目的，他不管。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差别，就在发心上有差别。我们通三乘都同证一种涅槃，可是智慧有别。为什么有别？ 因为发心有差别。一个以自己的解脱为目标，自己能够解脱的那个道理跟方法就是方法，就是道理，其他都不是道理，就不是方法，对不对？而让一切众生就觉得，我如果跟你不像，我如果学你的方法学不来，我就是助戏耶，对不对？没有办法用一些方便法门都能够得到五蕴涅槃的彼岸。所以这些差别，这个发心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于此缘别法修之后，还要扩大所缘，增长到所谓的缘种法修毗婆僧了，这么他。所以他说，若诸菩萨集缘一切契经等法，集为一团一机一分一句，这四个字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告诉你要证入无分别的意思。无分别不是含糊笼统，你知道中观讲缘起性空，唯识讲唯识无异，如来藏讲唯识一心，可是你说这三件事情都是要道向什么无余涅槃的彼岸，对不对？个别的道理法相特性你都能够善分别，而分别只是知道它如其对治所对治的根基，对不对？而有差别，对不对？所证的涅槃无二无别，这叫做即为一团一机一分一句。你能够善分别而证了平等真如，这个叫做即为一团一机一分一句。默学觉得这样的理解，你如实分别每一种教法它的道理它的次第，知道这一切都是显现平等真如的境界。像今天我在不晓得哪个报，我看到说印度开始有一对贵族哈，就是所谓的应该是刹帝利种姓或者是婆罗门种姓的人吧，婆罗门能不能娶老婆我不知道。他说一个贵族了，娶了什么？娶了所谓的首陀罗。哎呀，我觉得如果这种事情能够在印度比较普遍展开了，哎呀，我觉得佛法会有机会，真的很有机会。好，这个就是即为一团一机一分一句。作意思维，此一切法随顺真如，趋向真如，临入真如，随顺菩提，随顺涅槃，随顺转依，即趋向彼或临入彼。此一切法宣说无量无数善法，如是思维修什么他毗婆僧那，是名缘种法什么他毗婆僧那。记住，这里不是叫你读了三藏十二部经之后才开始修止观，不是。你现在一部经上善受善思维而能够成就什么他毗婆僧那以后，扩大所缘，对不对？一分增长扩大，一分证明如所有性，对不对？然后呢，触目所缘都怎么样，都应可这个道理。啊，随所受随所思维无不触目旁通，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么他所证到的即为一团一机一分一句是什么道理？我请各位用整一段辟群记的最后一行，唯是无常苦空无我共相之所显故，唯一萨迦耶具之所设故。也就是告诉你，圣道或解脱道是要应可无常苦空无我。而为什么会有世间的分别，为什么会有六道的轮回，就是因为依于萨迦耶见之所设故。所以前面呢是讲圣义，后面是讲世俗的分别，是依于乱世依于我见而有分别。你要如实知道为什么无分别，是因为一切法显现无常苦空无我的圣义。为什么有分别，是因为依乱世故，依我所，依我见，依萨迦耶故，所以种种差别，对不对？所以你要如实知为什么无分别，你要如实知为什么有差别。你如实知空也要如实知有，你如果只有如实知空而不知道为什么是有，你的智慧不遍满。如果你只知道如实知有而你不晓得为什么是空，你的智慧也不是像佛一样。你一定要如实知道一切法的差别相都只是在显现无常苦空无我，此外还要知道依萨迦也见种种差别故，有种种相法而有显现，两边的道理要来去没有障碍，这个叫做即为一团一机一分一句的意思。硕硕的能够从这两边而应可圣义世俗无二的道理。好，今天我要花点时间再把下面一段文讲完啊，世尊，如说缘小种法色摩他毗婆僧那，复说缘大种法色摩他毗婆僧那，又说缘无量种法色摩他毗婆僧那。先标名称，再增问 云何名为圆小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云何名大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云何复名圆无量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由此就可以知道，当你已经进到圆种法修之后，又有三次第，一个是小，一个是大，一个是无量，对不对？而这边的小大无量又怎么去区分呢？区分它的深浅跟先后呢？他说，善男子，若缘个别契经乃至个别论义，就是经律论啊，随着你所受持的经、所受持的律或受持的论藏为一团，等等就包括一机一分一句啦，啊，就正道四圣谛的道理啊，或者正道为什么会有萨迦耶见种种的我所分别，这样如实了之，叫做作意思维，当知是名圆小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也就是说，前面的圆别法修只能够证到一切法的自相，对不对？而这里就告诉你，圆种法就是要知道它的一切法的共相。所以请翻回去2331页，在丑九圆法别种门那个地方旁边写别法，别法底下呢写四个字，审查自相。那么圆种法这个地方呢写什么？观察共相啊，前面讲观察了，不要讲审查，前面就是观察别法修，其实就是观察自相。这边呢圆种法修就是观察共相，啊，你了解吧？好，同样源于一部经或一部律或一部论，将来应可共相，这个叫做圆小种法，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圆乃至所受所思契经等法，好，你已经不只是一本经，你受持多少本经，你把你所受持的经善思维善受持，把这一些你所受持思维一切契经的名句文都能够去交叉，以此经结彼经，以彼经应可此经，对不对？空师父教我们读经解经的方法，非缘个别，而不是个别个别，不是把个别经个别经的差别相去了之而已，而要如实能够应可，彼此互相应可。哎呀，彼此的道理都显现一种法位嘛，对不对？都应可什么四圣谛的道理，所以通通都会向四圣谛。其中为什么会有差别？就是因为个人的我执法执有差别故，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中观，才会有唯识，才会有如来藏，对不对？才会有八万四千的法门嘛。所以法门本来无有法可说啊，就是因为对治而说嘛，对不对？没有所对之法，哪有能对之法嘛？对不对？法哪有那么复杂？其实都是非缘个别而有所生，所以你彼此经证能够互相对读，而能够应可是圣谛的道理，无有别啊，无有差别，这叫做圆大种法。好，进一步，你在定中在出在定中在出定，烁烁的去遇到或者闻思到一切无量如来的法教。这不止，这已经不是经教了哈，无量的法句文字，包括世间的文字都包括在内了。那能够用无量厚厚会，厚厚会改成厚德会，表示说你入到修道位以后，入到修道位以后，才能够修学无量三昧。所以前面圆小种法对到前面的圆别法，圆大种法标明到前面的种法，对不对？你一个别契经摄受，如果你只是观察自相，就叫前面圆别法；如果观察共相，叫做小种法；如果你只是受持很多很多经，对不对？然后通通都能够显了这个共相，叫做圆种法，对不对？圆种法，而这样子也叫做圆大种法，非圆个别，非圆个别。你能够用此经去解释彼经，用彼经去应可此经。能够用彼此的志向个别的道理能够增上诠释他经，这个叫做圆大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于是之故，你解释经典的本事就会比以前更高一步，对不对？更高一步了。好，乃至于到修道位，所以请在圆无量种法这里写上几句话，这是修道位所修到初地以上，到初地以上 是原无量种法修。那个时候，一切世间出世间的法教都没有染净的分别，都没有法非法的分别，都用烁烁的厚德智照了，都显了无常苦空无我，为一团，为一机，为一分，为一句，非缘各自所受所思。因为如果你只是缘个人的所受所思，就会有个人有限的知见，没有办法得到如来的遍智。如果你要得到如来遍智，一定要在你的定心当中修无量义三昧。所以你看《法华三经》，什么是它的初经？就是我们所谓的无量义经。《法华经》就告诉你，一切众生就显现，能够成就佛道。那么怎么样做观呢？普贤观经，对不对？有皈依境，就是它的方法在哪里？方法就在无量义经。它皈依就是回向哪里？回向佛道。怎么观法？技术在哪里？技术就是普贤观经，道理是一样。墨学最早学止观就是依这三部经了，所以我比较熟这个东西。同样的道理也一样，你所有的经拿来都是依这样的次第，先依本经深入深入深入这样的学习，对不对？学习了之后呢，再拿一本经消化消化，通通消化到这部经来受持。比如说你拿阿弥陀经，你就阿弥陀经的总纲，说说把它所有的注解本通通搞清楚，念佛法要搞清楚，然后用它修修到念佛三昧，修到念佛三昧过这个门槛以后，再用它当总纲去收摄其他一切的经，把它跟金刚经的道理搞清楚，把它跟法华经的道理搞清楚，把它跟涅槃经不同的道理搞清楚，对不对？把它跟楞严经的道理一个一个搞清楚，这就是开始进到小种法。由这样子慢慢就会开显无分别际，进到初地以后，触境逢缘，一切的世间以及出世间的名法句文字，都能够用厚德智照了无分别智，跟他道理一样的境界。所以为一团一机一聚一分，非缘各自所受所思的之见，啊，当知是名缘无量种法，色摩他毗婆舍那。所以也就是说，缘小种法、缘大种法、缘无量种法，就等于是从入初地到得佛无漏法身、圆满佛道的所有道次第的止观。所以你看，底下有五缘故，当知名为底下。这五个分位啊，有五种因缘，知道这三种小种法、大种法跟无量种法，分配到十地止观当中。怎么分配？在2333页第二行，世尊，菩萨其何名为德？把这个德荧光笔画下来。什么叫做德？我们经常就说什么叫德？缘种法色摩他毗婆舍那。在德的底下写三个字陀罗尼，而陀罗尼要一直以什么？一直以三昧，于是底下就是叫做德三昧陀罗尼，德三昧地心当中而能够升起陀罗尼的智慧，这叫做德。什么叫做德三昧陀罗尼呢？这句话等于在问这个意思。那么在瑜伽止观当中就说，什么叫做德缘种法色摩他毗婆舍那？因为前面的三种种法都跟前面2332页第一行是一样的，但是呢分作十地止观，而这十地止观又分作五缘啊，五种因缘相。善男子，有五种因缘相故，当名为德。所以表示有五种因缘的分位可得。第一个，与思维时，就思维种法修，刹那刹那融消一切出众所依，请在出众所依旁边写分别我法二执，把一切分别我法二执都能够消融，就是表示我们正道出地。正道出地之后呢，会发起极大的欢喜，因为你离一切分别的我法二执，就会有无比的欢喜会出现。这个时候要你守佛的境界就没有问题，所以你会离一切的远尘离垢，远尘离垢。好，于是呢离种种想，想加两个字分别，就会得乐法乐，你就会乐住在一切法的圣义地当中啊，升起无比的欢喜，无比的喜乐啊，无比的禅定当中。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离垢地了。 啊，当然呢，因为初地也叫做欢喜地嘛，所以在后文韩老说前面二元呢，通什么？通集喜地跟离垢地，对不对？前面二相啊，前面二相叫做通达相，通达相就包括了集喜地跟离垢地二地。可是如果去分别的话，初地是指见到后心，消融一切的分别我执跟法执，这个是指正得初地，对不对？上了初地之后，就叫做集喜发生。为什么集喜呢？因为你会离种种的分别想，得乐法乐，那个时候就到了集喜地正，后心就会修学持戒波罗蜜而没有障碍，对不对？于是你一切三业都会离一切的五欲六尘，于是叫做离垢地，叫做第二地。你依止于得乐法乐，依止于集喜地的心，而修学戒波罗蜜而没有障碍，所以呢，依止于消融初众所依得入初地，依止于乐法乐而得入二地，啊，要这样子想。所以等于如果要我来做注解，其实应当还是分别在四五个分位上。所以第一个消融初众是得入初地，得乐法乐为依止而得入离垢地。而能够解了十方无差别相，就是能够证到忍波罗蜜，无量法光会出现，这叫做放光地，发光地，啊，这叫三地发光地。这个时候，你的三七道品在这一地完全成熟，对不对？一切的障垢完全没有办法遁逃，你能用无量法光把一切所对治，无非是以无明为体。对不对？而无明根本无体，你这个道理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啊！可是只是不能任运而住而已哈、啊。这个叫做无量法光在第三地发光地会现前，这个时候是忍波罗蜜，就是确定这件事情，确定一切法是波罗蜜，你有这个道理可以肯定，可以肯定。好，第三个就是这样子，依止于无量法光而得入三地发光地。第四。所作成满，相应尽分，无分别相横现在前，这就是得入，依止于这样的心得入第八不动地。如果你已经所作成满，就是所作成满，就是所作成半了哈。如果你能够修学唯识观，到这里已经可以对一切境界跟初众都不生相应染啊，而升起的都是相应清净的心，所升起的智慧就是无分别相。这样子的心跟境界都横现在前，那个时候不假作意，这样的清净境界就会现在眼前，这个叫做不动地的境界。那么为令法身得成满故，色受厚厚转胜妙音，你一直不断的进步啊，这个叫做依止于这样子。为什么？为了要让这种法身得成满故，色受厚厚转胜妙音，请旁边写生生世世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为藏通别三种种性的众生说一切教法，当一切十法界的导师。于是这个是第九地的相，善慧地。善慧地得的智慧是什么？得的智慧是事无外变，说法不障碍。你能够现，他要为你现宰官身，你就现宰官身为他说法，童子童男，对不对？你可以现一切的身到十法界受身都不生障碍，你走到哪里去生到哪里去，都是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为众生当大导师说一切的法教，用这样子修集圆满佛陀的最殊胜的福德跟智慧，这个叫做色受厚厚转胜妙音，这个叫做入如来地啊，住在三位地，为了要入如来地，要不断的这样子生生世世做众生的导师，这是成佛的根本因啊。前面都叫远因，第九地是入第十地的近因啊，是他的根本因，为众生能够当大法当导师说法，生生世世长生佛国，这种是入佛如来地的本因，所以他就是转胜妙因，依这个意思。那第十地就是法云地，为什么叫法云？因为这个时候佛法就会遍法界，对不对？法界随缘一念，无非是真如的道理，信手拈来，你根本周遍你的智慧都没有不生障碍。好，我今天就等于只是多说这一段而已了、哦、不过我反复 与其一次讲明白，不如多讲几次，让你们更明白。希望能够让帮助你们能够有兴趣哈，反复再去批读多几次，你会进一步有一点体会。好，我们今天就到此。